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创世记能不能大一声一点？大不了啊。创世记25章，我们读第一到第九节。创世记25章第一到第九节。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篮子、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眼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的香的香料，红玛瑙有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我为我造圣所，可使我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再读第8节第9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这时候我们在祈求主，你施怜悯给我们，你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今天我们在这儿要交通的，但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所献上的，求主你来祝福，就求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是听的还是翻译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我们感谢主，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们，听到这段经文就知道我要讲建堂的事情啊。那建堂呢，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正在申请 county 的这个土地变更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那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中呢，县政府他们突然就有一个新的规定，而这个新的规定呢，对所有申请土地变更作为教堂之用的都是相当苛刻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特别是需要的是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扶持啊。我们这个建堂的这个课题，今天到进展到这一阶段，就看我们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在神的家里面把这个堂建起来，这个见证能够显出来。那就是我们这个建堂在建到今天这一地步的时候呢，我们上个星期牧师和妈咪呢给我们交通了我们教堂的 mission statement， 也就是使命宣言，还有我们教堂的教会的意向，就是 vision， 还有我们5到10年的目标。那就说是我们在这儿看这些意向、使命还有目标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这些是不是根据圣经来的啊？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他要建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神让摩西建造的。那出埃及记和这个民数记、利未记都是我们最近在读经计划当中刚刚读过的，我想弟兄姊妹们肯定很熟悉对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从当时出埃及记这个地方来看当时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是如何来建造的，我们的神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首先我们看这第8节，我先强调一下，又当为我造圣所，可以使我住在你们中间，这是建造的一个目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一个为奴之家，他是在埃及的一个国中，在那受压受欺40多年之久，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了逾越节，过了红海，他们 50天之后到了西奈山，在这一路上神跟他不跟他同在，我们知道神一刻也没有撇下他。但是在西奈山上，神召了摩西，神从天上降到西奈山上，在这山，在这火当中，摩西在西奈山上待了40昼夜。在这40昼夜当中，神给摩西两个启示，一个是十诫，是神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建会幕的这个样式。我们知道，如果你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建会所、建这个帐幕所占的篇幅远远多于十诫，远远多于十诫。我们看到在25章到30章之间，是神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建，一点一点的，用什么样的材料，多大的尺寸，一点点告诉摩西。然后我们的从35章到40章，我们就看到摩西完完全全的按照山上的样式就建出来了。这是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到的，神要与以色列人同住，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个同在，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神为什么造人？我们想想最开始的时候，神造了人，神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思想神的心意，那这个同在的这个心意，那时候神就已经有了。天和天上的天都不是他的居住，但是他却要造一个人。他造了这个人呢，要神要跟人一起住在一起。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神用尘土造了亚当，但是他造了亚当之后呢，他就是这个人独居不好。然后你看他造夏娃的时候，他没有从尘土当中造，他是让亚当沉睡了，从亚当的裸骨里面取出一块骨头造了夏娃。你看夏娃造成了之后呢，你看亚当就怎么说，就说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你看亚当马上他就认识夏娃，因为他们两个的材料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亚当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夏娃却就是预表的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教会。你看神的心意是在哪里？神的心意要是通过亚当来得到一批人，得到这一批人呢，可以组成一个家，然后神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爱的这个交通，可以有生命的交通。这是神最初的心意，这是神最初的心意。这里面是一个家，在家里，在这里面有我们的天父，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兄长，然后还有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被带进来的一批子民。这批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样的一个家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家。所以我们看，这是神最初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神要建造这个家的心意有没有改变？神一点没有改变，神就是爱，为了让爱有一个出口，所以神就造了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成了神爱的一个对象啊。很简单哈，如果说是神那么有能力的话呢，他完全可以再造一个，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再造一个亚当，再造一个夏娃，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看到没有？你看神他的计划就在这个时间里面一步步的就实现了。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要跟以色列人同住，这样的一个计划到了今天，到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同住一直是在神的心里面。怎么才能跟神同住呢？神是那么圣洁，神是那么有爱，那么公义，他怎么能够和一批有罪的人同住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以色列，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帐幕啊？做个帐幕说代表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帐幕呢，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啊，那本体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了找这样一代人和人同住，他只好把他的儿子拆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到了这个地上， 他来寻找什么？他寻找可以写建造的人。他找了半天，他没有发现有一个，他没有发现，他发现这地上的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不配和神住在一起。但是神的心意还是需要找这样一批人，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耶稣只好死了，让他的血流出来，让他的生命倾倒出来，这样的生命，这样的血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血，通过这个生命，我们可以成为一般人，我们这一般人可以默称神儿的形象，我们这样的一般人可以跟神同住，神的家就是这样建成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当看到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个家的这个概念一直是在主的心意当中，但是为了让这个观念，为了让这样一个计划，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就看到这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在一步步的在这演，啊，演一件就又一件。你看，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让我们今天明白，这些都是影子。就像我们小组今天献诗，我们今天献诗两三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已经练了。因为今天我们献的时候呢，我们恐怕唱错了，我们恐怕我们做的哪个地方不对。我们知道神做事从来不会错的，但是我们呢老是变，我们常常呢想不通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看神就有了人的历史，有了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看到那个影子，今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建我们的教堂，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心意是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猜透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有没有不在这儿合在一起。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为了要跟我们住在一块，神是要建立一个家，而这个家里面有神的生命，而在家里面，在生命的层面上有交通，这是神的目的。然后有了这个目的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如何来建。那从这个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神是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建这个会幕。我们知道第九节他就说的，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之后呢他就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你看到没有，建造这个家呢，神是有一个样式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桌子怎么建好我们就觉得怎么建，不是的。你看摩西，他是一个学会埃及一切学问的一个人，如果说你去在这做埃及是造金字塔的地方，金字塔这个今天的建筑工业发达到这个今天的地步，还赶不上金字塔的一个水平。你看金字塔它能造出来，埃及就在这个地方，摩西就在埃及这个地方长大的，他会建造，他就是一个 builder， 他自己很清楚他会建造。但是你看到没有，神清清楚楚的告诉摩西，你要照着山上说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儿看到有三个关键的点。那第一个关键的点，所有建殿的材料必须是以色列人献出来的，而且凭着爱心献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铜、这个金银铜造假木各种香料，这一些东西都是以色列献出来的。以色列人怎么能够献出来呢？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们明白了神让他们建造这个圣所，而且在这同一个灵的感动之下，你看以色列人奉献的，直到摩西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足够了，献出来的是金子，是银子，是铜，造假木，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献出来的，他们是在圣灵之下，圣灵的感动下甘心乐意献出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建造是怎么建造出来的？是有智慧的一个人，在我们这儿看出来遗迹，我们就知道 那个能工巧匠在这儿，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了一批人，他们是按照摩西所给他们的一个蓝图一点点把他们建造起来的。所以这里面建造的人也是跟神同工的人，神怎么启示他们就怎么建。第三一点，所建造出来的这个整个的会幕最后建成了都是按照着山上的样式。会幕建造的时间大概是有一年，建造出来之后，我们读四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那天建造成了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帐幕，连摩西都不能靠近，神就住在他们中间了。现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我为了让弟兄姊妹们对这个会幕当中各种物件的摆设有个理解，我有一个图片赠给弟兄姊妹们。没有，对不起哈，那看来就是神不让我用。那像弟兄姊妹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哈，如果说是你仔细的来读这个会幕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会幕的摆设是怎么样的。那我现在来用我们想象力来想一下，这会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看会幕的外围呢，是用竖板一根根的支起来的，再用那个围子呢，一个个围成一圈，那个尺寸都是按照神所启示的。那在靠东边的这边有一个门，这个门上有四个柱子，你进来之后就看到一个大的一个铜祭坛，在这铜祭坛上，智能利未人在这儿献祭。哎，你看这个赎罪祭啊、赎愆祭啊、燔祭都要在这个献。那当时以色列人牵的牛啊、羊啊，在这宰杀之后，就放在这个祭坛上。那过了这个祭坛之后呢，下面呢是一个铜的洗濯盆。这个洗濯盆里面呢是盛装的水啊。这个洗濯盆，你看，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在会幕门口所侍奉的一群妇女所献出来的铜。你看这群妇女，她们有她们的镜子，那时候的镜子哈，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可以用那种反水银可以直接照出来的。当时在以色列民，他们是那种镜子，是铜镜子，看擦擦呢就可以看到你脸上面有什么异样。你看我们这群妇女，他们是爱美的，哪一个姐妹不爱美？我们都知道都爱美，但是他们为了爱神，他们就把这个铜镜子献出来。所以这个铜镜子打了一个铜座，上面就一个铜的洗澡盆，里面呢放上水。你看这些祭司这利未人过来就要干什么，一看就看到他们脸上有没有污秽啊。如果看到之后呢，他们要洗手，而且还要洗脚啊。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尘土，他要把这个脚洗掉啊。这是外院，外院是这个样子，记住，一个铜坛，一个是铜盆啊。然后到了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你看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呢是被这个各种的这个是盖起来的啊，它跟外面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天空呢不是接触的，是盖起来的。所以你进圣所要有一个门，这个门呢是五根柱子，你进来之后呢，你发现在你的左手边是陈设饼的桌子，上面呢摆了12个饼，然后呢你的右手边呢是一个金灯台，是一块金金打出来的，上面呢有7盏灯，上面呢这个祭司，只有祭司能够进来，祭司进来之后呢要把这个陈设饼的饼放在桌子上，然后呢要倒上油来让这个灯不能够熄灭的，一直点住。你看这个圣所里面唯一的光就是这个金灯台的光，然后你再往里走，正对着里面还有一层幔子，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上面有绣着的基路伯哈。那边呢有一个是个金香坛，金香坛呢这个祭司呢这时候呢就要把会众献出的那些香料呢在上面点燃，然后那个香啊烟雾缭绕的就飘起来了，然后这个香呢就飘到至圣所里面，然后这个至圣所祭司都不能进去，只能大祭司一年一次，就是在7月10号那一天他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没有我们说的灯光的啊，只有那月柜上面石林宝座上面发出来的光。我们知道月柜 里面是什么？约柜装着是马，是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说的亚伦从山上拿到的这个世界就装在这里边，然后座上呢是一个神人的宝座，宝座上面呢有两个基路伯，那个翅膀掩盖住，然后就在这上面耶和华跟人相会。我们如果看出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摩西要进会幕要跟神说话的时候，就还没有进去就听见基路伯中间神的声音。你看神多么的想跟人在这一块住在一块，神是多么的想跟人在这说话。这个就是圣所内各个物件的摆设，我们在这儿不能够一一的细说，但是我们在这儿有一点要明白的，这一切都是神指示摩西要站着山上的样式所制作的。我们想想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神是一直眷顾他们的，他们在路上还饿了天上降玛拿，他们还渴了灵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你看神跟他们一直同在。但是到了西奈山，神降下来了，神降下律法造成了会幕，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律法对神来说是什么呢？对神来说是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对我们人来说是律法。我们看以色列人当时能不能守住这律法，他们守不住。我们知道当摩西在西奈山上40天之后下来的时候，百姓已经犯了罪了，百姓已经把金牛都建起来了，犯的是哪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但是你看神还是要把他的见证设立在以色列的人当中，他把这个会幕建起来了。当然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会幕只不过是后世的影儿，那本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看会幕当中各个物件的摆设的时候，我们用今天新约的这个亮光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在这儿看到每一件物件上都能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意象。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唯有耶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当中。我们看看这个建造，我们且不说那个帐幕那个门，我们只看这个器具。你看在铜祭坛上，这水现在铜祭坛上一次献上那个祭就永远成就了这个祭。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在铜祭坛上一直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宝血就是成了赎罪的祭。我们如果是我们回想我们主耶稣十四的时候，当那个兵丁看看他要查看主耶稣死了没有，他用他那个枪一下扎到主耶稣的肋骨旁，从主耶稣的肋骨旁流出什么？流出血和水。这个血是在祭坛上的，水呢是放在这个铜洗澡盆里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在这儿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做好的。然后我们到圣所里面，我们就看到陈设饼上摆着的这个粮，这是预表着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粮。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对众人怎么说的？我就是那从天上掉下来的粮。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预表的，他是粮。再看那条那盏灯，这盏灯上面是光啊，主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这也是在约翰福音所说的啊。然后我们看那个金香坛，那个香坛所预表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慈悲众善的大祭司，他长久活着，他一直给我们祷告。今天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互相代祷，我们只不过是互相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代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不晓得我们的软弱啊，他在天上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那如果是我们到了圣所里面，月桂代表的那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那两块法板就在那个地方，就在他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就的啊。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主就是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attern，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在这里面就启示出来了。我们教会的建造只有耶稣，一个而且永远是耶稣啊！所以基督是我们是要的啊！所以你看，当民众会众献出来的，他献出来的金，献出来的银，他们献出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有今天来看的话呢，他献出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心里面有多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这个教会就成长多少，我们这个教会就成长多少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要的啊！这是我们神所要的啊！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才能进圣所，但是今天新约里面我们却蒙了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里面，在这儿蒙连续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蒙连续呢？你看我们这批人呀，跟以色列人当时差不多的，我们真是软弱。你看西乃山过后，神把这个律法降下来以后，把这会幕建下来以后，他下面一站，你就看到神的百姓守不住了。神的百姓要什么啊？他要吃肉，他心里面还是想着埃及。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还在他的里面，他在里面。他觉得这个吃玛纳太乏味了，这个玛纳整天吃玛纳太乏味了。他要想着埃及他们在火锅面前在那吃肉，还有黄瓜，还有葱，还有韭菜，他要吃。你看这时候神是要做的是什么？神降了鹌鹑，但是神降了鹌鹑，他们在肉还在牙缝里面还没有嚼碎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他们。所以那个地方叫贪欲之人的坟墓。今天这个原理同样适用在我们当中。你看以色列人，他那里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神要把我们建成神的一个家，我们这里面那些不属神的东西他都要去掉的，那肉体的东西他都要去掉的，属我们自己的东西他都要去掉的。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都看神为什么那么狠啊？不是有风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吗？为什么他在这击杀以色列人呢？弟兄姊妹们，属肉体的一定要死的，属自己的一定要死的。这个地方是神做事一致的法则，只有耶稣基督的才能够永远长存。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儿建我们的教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教堂建教堂呢，能够把我们的教会也建立起来。神要我们怎么建？神要把我们自己属肉体的地方去掉啊！神要用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很更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从这山上的样式，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的来建造，要是到神的面前去求的。我们怎么来设计，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求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说该这样建该这样建的。神是有一个 pattern 的，神他是这个 pattern 呢是老早就设立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像摩西那样上到西奈山上，在神的脚下坐下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他在西奈山上待了40周夜，降下了律法，降下了十诫，后来那块石板摔碎了，又上山，神又写了这十诫。但是我们主因着他的救赎，我们今天蒙了恩典，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在这儿不但蒙了连续，还是得了恩惠，还可以做随时的帮助。今天那当时以色列人不能够做的，我们今天能够做了，因为神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在这儿信靠顺服，让顺服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你看我们就可以被建造了。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给我们说话。你看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像玛利亚那样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主就用他的手把话写在我们心里面。 那双手是有钉痕的手，他会把我那个那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就是在这儿，就是交通一句话，就是我们大诫命。这句话是我们使命宣言当中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2:37-40。马太福音22:37-30，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于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是一个律法师问我们主耶稣的。律法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把圣经都可以背得滚花乱熟的，他来问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给了他这样一句话：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今天我们知道主今天要建造我们，首先要建造的是什么？扩大我们的度量，爱主的度量。我们真的是要爱主。你知道圣经当中对不爱主的是相当严厉的，在哥林多前书这儿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咒可诅的。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很严肃的。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爱主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这就要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一样，愿主是我们的意象，这个都从意象里面来。如果说今天圣灵不把主耶稣基督开启给我们话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哎，我们的主可以不必放在首位，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第二或者第三都可以，但是主的心意不是这样子。主今天要让我们去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主，这是让我们做的第一点。当我们真的是那么倾心的爱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接受十字架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那建造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一点点的就做成了。你看今天我蒙了主的怜悯，我可能得到一点主的温柔，你呢可能蒙了主的怜悯，你得到主的一点慈悲，他呢可以蒙了主的怜悯，得到主的一点公义。但是当圣灵把我们都浸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主的荣耀就彰显了。我们一个人太薄弱了，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承装主的荣耀。当我们都在这一块的时候，主的荣耀就彰显了。但是当我们在这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愿意把我们属主的东西就拿出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金子拿出来，我们把我们的银子拿出来，我们把我们的铜拿出来，我们把我们的皂荚木拿出来，这样主的圣殿就被建成了。这儿我们再看今天我们教会要做什么东西，主给的这个样式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看今天我们教会要做的，还是不外乎这三行的样式。我们看第一，我们先看外院，外院里面有铜祭坛和洗濯盆，在这里你们看到这是传扬基督，把人领来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传扬基督。在铜祭坛上我们因信称义，这里因为有主宝血耶稣的宝血。在洗濯盆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因信称圣，我们要通过这个水把我们一切的污秽都洗掉，这是在信心的立场上，这是在信心的立场上。但是我们如果到了圣所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还要有见证。圣所里面是教会的见证啊！你看到陈设饼的桌子，这是生命的粮。教会里面能够提供的是什么啊？教会里面提供的就是主，主是那生命的粮。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起余弟兄曾经打过一个比喻， 啊，他说他看到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呢是一个记者在南非拍的。这个照片上呢记载的是什么？照的是一个很瘦小很瘦小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啊，因为饥饿，因为没有饭吃，她呀皮包着骨头，她肚子那么的大哈，她拖着一个疲惫的身体到红十字会里面去领救济金。旁边孩子的旁边呢一个很大很大的秃鹰，这个秃鹰就是吃人尸体的一个秃鹰，他就在那儿等着这个小孩哪一刻他被饥饿被死亡吞吃了，他就这个秃鹰就可以来吃他的肉。他说他当时来用这个照片，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他就看到今天神家里面那个皇粮，神的家里面一定要有主的粮，一定要耶稣基督把这个粮给出去。我们今天你看没有，我们今天在这儿带查经，我们的标准要求要高一点，我们不是先去到网上查一查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啊，把这个经文记下来，而是说是这个经文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像耶利米说的，我得到神的言语我就当食物吃了，而且神的言语呢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吃什么样的粮才能让我们能够长得大？教会里面把主耶稣生命的粮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才可以长得大。这是神建造的一个方面，这是教会里面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再看金灯台这个光，这个光啊是指我们外面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要有见证。我们前段时间呀、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聚会，我们呢就在那收集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就说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障碍是什么，其中有好多的一个问题呢，就说是这福音朋友们呢他看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反而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所以他们不愿意信。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是见证主，我们今天做什么说什么都是见证。你看这个金灯台是通过纯金打出来的，这个纯金也表示着十字架，这个金呀、这块金的提炼是要通过这个金矿一点点的提炼出来的，然后通过高温高压然后创造出金来。然后这个金灯台上面呢有七个灯，这说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要有个合一的这个见证。如果说今天我们不合一的话呢，我们的见证显不出来的。这个是光，神的话语一解开，愚昧人都可以变得通达。今天我们走在这路上靠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靠的是什么？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光。再看金香坛，金香坛是一个生命的敬拜，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敬拜神用的是什么啊？用的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敬拜出不来的话呢，我们在这儿唱，我们在这儿祷告，还只不过是在我们人里面的，我们唱一首歌还是不是觉着我自己觉着好听而已。神的要求是让我们把生命活出来，神的要求是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献在这个金香坛上，然后我们的祷告可以像香那样达到神的面前。这是见证基督，教会要见证基督。我们再到至圣所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通过信心和见证我们连于基督，教会里面和圣灵的宝座是连在一起的，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三方面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家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家。我们再看我们的大诫命哈，大诫命呢是记载的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再来看哈。马太福音28:19哈，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谈到大见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往往想的是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没有，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你们呢已经是门徒，这是一个 collective、啊、这是一个 corporate， 这是一个教会，教会要去干什么，要去做，使万民做门徒。怎么来做门徒呢？第一，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传福音，这是同济坛和洗濯盆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传扬基督是在这里。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句话很重，凡我吩咐你们的，圣经上所有的话我们要遵守，他们也要遵守，这个就是见证，这是圣所里面的，看到没有。然后呢，他才说我就常与你们同住，我就与常与你们同住，这个是跟主耶稣基督的联合。弟兄姊妹们，这个大诫命不是只是传福音，这个大使命不只是传福音，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传福音，我们不但要传扬基督，我们还要见证基督，我们还要跟主联合，这是我们的大诫命，这是我们教会的大诫命。我在这儿再读一段经，再读一些经文，弟兄姊妹们，那就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儿给我们什么说的，说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这个福音我们是一定要传的，但是呢我们还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但传教导个人劝诫个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这是我们要做的。今天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建造，他要建造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了把我们这批人建造的合神心意，然后神就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当会幕一年之后建造成功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这帐幕里面，我们相信我们这个堂两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建成了，让神心意满足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堂有多大，还不是我们有一层还是两层，还不是我们是不是要建一个镇，让神心意满足的是我们这批人，我们这批人能不能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活出来，能不能在两年的过程当中受洗的塑造，如果说我们说愿意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可以满足了。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想我们这个新堂是充满了神的荣耀，是透过我们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好，主啊，真的是你保守我们，主啊，如果你觉得这点话还有用，就求主你用，主啊，真是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知道你的心意，你是要和我们同住，你是要建造我们，只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来接受主的建造，求主你真是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